已经有45年历史的美中科技合作协议呢，在短暂续约6个月后，今年2月再次到期。美国国务院证实呢，美中目前已同意将此协议延长6个月，同时就扩大协议的修改等内容进行谈判。1979年签署的这个协议呢，被看作是美中合作的基石。但这样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协议呢，目前面临新审查。这个协议的长期前途如何？美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的上一之举被批评为引狼入室，这种批评是否有道理？最后呢，科技合作看起来很美，但国家安全怎么办？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你好。
小兵啊，大家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格律师。方律师你好。
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谢田教授，华尔街日报啊有文章啊讲这个美中科技协议的事情呢，他说呢，第一次是勉强将该协议延长了6个月，那么第二次是悄然续约了6个月。所以啊，勉强或者是悄然这些词用起来呢，都表示着某种用意。那么谢田教授如何解释啊这样一些现象？
对，勉强呢，当然就是勉为其难，就是说很不情愿的，又想这个延续呢，又不太想延续，对吧？第二次到第二次悄然之签署了续签了6个月呢，我想还是在继续处在这种勉强的状态，这次干脆就根本就不表露出来他这种不太一厢情愿的这种这个意愿，而是呢就悄悄的先继续签了再说，对吧？悄然签了的，但实际上这个就说明呢，就是美国政府的从这个心态上，他对这种科技合作协议呢，现在还是有处在一种就是说忐忑不安，左右摇摆，就是说没有做好最终决定这么一个心态。那他美国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心态，对吧？很非常勉勉强强的呢，我想还是因为呢，他们对这个如果正式切断这种双方两国之间的这种科技合作协定的话呢，会有一些有一些会有它这个长处，也有很多短处，就是说对美国呢有有利的地方呢，也有不利的地方。那并且这个显然这种有利和不利的地方呢，现在在美国政府看来呢，要做出权衡，要做出决断的话呢，可能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估计按这个现在这个美国政府的那个看法的话，他们可能还会继续，就是这个6个月以后呢，可能还会继续的悄悄的延长，除非这个6个月之内呢，会发生一些更多的涉及中美之间的一些关系的问题。你比方，如果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对抗的趋态势呢继续扩张，对吧？会变得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或者甚至出现这种那个摩擦，甚至的军事冲突的话呢？这个科技协定可能那时候可能就会戛然而止。但这个这之前呢，我想美国政府可能还是在这个维持这个协定的好处和坏处之间呢，是处在这种犹豫不决。我相信这个为这个协议的好处坏处双方来这个两个方向来这个 lobby 来这个游说的这些团体呢，也是也的力量也是很大，可能是基本上可能现在看来是双方基本上是这个对峙啊，争执不下，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我想追问谢田教授，就是个悄然延续这个词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想当下这个人家说华盛顿没有共识，但是唯一有共识就是在强硬的对付中共方面他有共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去延这么一个协议的话呢，是不是担心批评，这是一种主要的考虑，所以最后呢悄然延长呢？
对，应该是悄然延长的话呢，就是有点像那种，有点像美国总统他有时对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议案他不喜欢不满意啊， 他不公开的那个，他不公开的去否决，行使否决权，而是那个 pocket veto， 就是口袋表否决，就是悄悄的让他就是说过了那个期限呢，自然就否决掉了。我觉得有点这种就是政治上这种手法。悄然的意思呢，他们不愿意就是明确的声称呢，他很愿意就是续签，但是呢，现在又没法决定就是说不续签。所以呢，这个悄然确实是非常非常意味深长的一件事情。
好，那么下面我来再请问方恩格律师啊，现在这个谢田教授呢已经说了，就是说究竟啊这个续约的问题呢啊，华盛顿决策人呢是在左右摇摆。那么我看了很多报道呢，在这个言和不言之间就有一些争议。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说啊，言这个协议呢有什么好处没有？方律师，嗯，
如果言的话，这个会我认为是会符合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因为我们都知道拜登还有他的幕僚团队，尤其是负责对中国的相关政策的幕僚，他们常常说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某一些领域上可以继续跟中国合作。所以如果在这个科技方面，如果也没有碰到比较明显科技方面，但是科技这个领域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如果拜登政府能继续跟中国言这个协定的话，那也是符合拜登政府所谓的跟中国保持沟通，在某些领域还能够合作，不管是医疗方面或环保方面等等，他们还是希望，我所谓的他们是拜登政府，拜登政府还是希望在某些领域上可以继续跟中国保持良好的沟通，甚至可以合作。所以这个也是，如果真的严的话，这个也是符合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哦，谢谢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严的话，好处就是能够继续保持沟通和合作。那么我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呢有一个就是叫做美国非营利组织科技行动委员会，他在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啊，就是说对近2000名在教育、医疗、商业等领域的一个美国人的进行调查呢，60%认为中国将在5年内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者，而不是美国啊。那么从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来看呢，是现在如果美国跟中国合作的话呢，美国会得到很大的好处。而这个协议当初建立的时候呢，是美国帮助中国，让中国得到了这个好处。那么这个观点呢，你认同吗？方律师。
哦，对不起。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签这个协定的时候，4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科技研发能力不如美国那么好那么强。但是现在中国在开放改革之后，继续它的研发 R&D 技术方面、科技方面、医疗方面，中国越来越强。所以其实有很多美国人会，我相信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很压抑，有类似有这个协定还存在吗？有这个必要在延后在延？会吗？我相信连很多国会议员不知道有这个协定，而且如果听到拜登政府有想这个想法延后这个协定的话，我相信很多国会议员，不管是民主党籍或共和党籍，都会反对。所以这次目前算是在延几个月的状态下，但是长期延的话，我还是比较相信国会议员会有意见，而且最后延的话真的还是很困难。
哦，就谈到这个长期走向问题，就是长期延有困难。那么我们刚才谈到可能就是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如果继续延的话啊，或者签署这个协议的话，那么也有说的这个协议呢这个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么这个是何青莲这个律师的观点。何青莲呢在这个 SBS 中文上啊有一篇文章啊，他叫中美合作大厦拆除梁柱行动开始。他说呢，这个协议呢在2018年就已经遭遇了危机，到2022年8月拜登政府出台芯片法案之后呢啊，这一协议已经名存实亡。所以谢田教授，你认可这种看法吗？
对，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一下，我想补充一点我对这个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方律师谈到的问题的看法。这个续约的好处是什么？对美国呢？对美国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继续呢，access 中国的那个 talents， 就是可以接触到来自中国的这些有才干的、有才聪明才智的那个这些年轻人，还有中国的科学家啊。这个中美之间这个科技这个竞争，或中国在慢慢赶上呢，它在不同的领域，它这个也就是说追赶的幅度是不一样的。那刚才你提到那些什么医疗啊，或者是生物科学呢，可能是比较追的比较近一点啊。有些其他的科学方很多领域方面，大部分领域呢还是差得很远。所以呢，对美国来说呢，当然就是说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呢，如果能够在美国深造，获得美国学习到美国的那些科技，对他们是有个好处。这实际上对美国可能也有些好处啊。刚至于这个协议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的？对，我认为我同意这个何青莲女士的看法，是吧？尤其是现在美国政府呢已经推出了很多对一些中国的来美国的那些学生的签证的限制。比方是这个中国来的学生，你不能来自很多某些中国的一些军事院校，那些很多什么航空学院啊、军工学院之类的，啊，还有那些访问学者也是，你不能来自那些啊。还有你在美国呢，你能够学习哪一些领域、哪一些科目的话呢，这也是有限制的，啊。所以就从这个运的这个学者交换、留学生学习研究的方向。和这个签证的发放这些方面呢，实际上它已经有非常多的、已经非常具体的限制了。当然，这些限制当然它是，因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在实施的，是吧？所以这个协议呢，确实有一些这个名存实亡。还有一点呢，我认为是这个跟这个科学和技术的这个界限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科学应该是无国界的，本来科学是无国界的，也应该是公开的，对吧？但是呢，技术呢却是有国界的，和技术是有专利的，有商业利益，有这个技术专业保护、商业专利保护的。但是现在的科学呢，我觉得不是现在了，实际上大概只有20年前开始呢，就是说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限呢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说也许是科学呢转化成技术成果。这个周期也好或时间呢都变得非常小，就是非常短，就是一旦科学上一些发现呢，很快就会转现成技术上的优势。而美国呢，当然美国希望跟中国发展这种科学的合作啊，但技术上呢，因为是涉及到商业利益，它是不会就是说轻易的转让的。而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呢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科学转化成技术的那个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很多东西呢你已经很难区分到底是这个学术的科学的研究呢，还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了。
这个很多人呢主张延呢是指它有好处，而且刚才我们两位嘉宾谈到了它延续啊延这个协议的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呢在美国内部啊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就是这个协议呢应该终止。那么这个终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说美国以上亿呢放开了这个科研大门，但是呢却是引难入室。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呢在这个一系列的事实中呢就得到了这个印证。你说南德公司说啊，一个报告说2016年到2020年期间呢，美中420项关于航空航天工程的合作中有210项是与中国的国防妻子进行的。那我们都知道国防妻子现在成了美国这个签证的这个限制对象，所以这样一个引难入室的这个看法呢，方律师你怎么看呢？
严的话，我这个协定如果严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说科技业者，美国的科技业者最近几年已经受到很多美国政府的限制，什么科技不能出口到中国去，晶片等等其他的设备也不能出口到中国去，而且这个中国企业的黑名单越来越多，中国的企业是不能出口科技到卖给他们相关的科技。 所以如果政府在延后这个协定的话，我认为有一个危险，就是只给科技业者一个 mixed message， 那科技业者不能跟中国赚钱，不能卖设备晶片等等卖给中国，但是政府还是会跟中国科技会有技术，会有科技相关的合作，所以这个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这个矛盾的一个危险。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今天最后会不会延，我会说不排除，但是以后会不会真的使用，我觉得可能性是越来越少。
这个最大的这个引狼入室呢，是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我看到这个消息是加拉格尔啊，就是这个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啊，对中共竞争委员会呢这个主席呢，他有一封信，他说美2018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层与中国气象局在美中科技合作协议领导下的一个组织呢啊，领导了一个项目，发射仪器气球来研究大气。几年之后呢，中国使用了类似的气球技术在美国领土上空监视美军基地，明显侵犯美国的主权。所以说现在这个以南入室里面最大的担心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担心，这个跟我们刚才上半个小时的时候谈的话题抖音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这个隐患一样。那么方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有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只要是碰到科技，不管是企业界或政府与政府官方单位有科技方面的合作，总是还是会碰到与国安方面有关的一些科技，尤其是很多科技是民军两用的可能。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包含国会议员，他们会将来会对这个协定有国安危险的疑虑。所以我刚说的，我认为即使有延后的话，还是不会使用的可能性也很大。
正好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呢，在留言中啊，也谈到了这个军民融合的问题。刚才方律师谈这个问题啊，这个叫梁天地，他说美国国务院的言论啊，真是幼稚可笑。啊，说续约6个月，但中国不能随意抓捕美国的科学家。但问题是中国需要人质的时候呢，中国就会说科学家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说科技不能用于军事。难道梁百金自己兼任的军民融合小组组长不就是把所有可以用于军事的技术啊，用于军事的技术用于军事吗？终于知道什么叫傻白甜了啊。所以这位观众啊，在批评美国政府啊跟中国啊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由于这样一种安全的考虑呢，现在美国正在跟中国谈判，那么未来谈判的结果是怎么样啊也不知道。但是呢，有一种声音啊，就是说美中之间需要一项21世纪新版的科学合作的协议。那么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对这个新版的协议我不看好。这个我觉得这个美中未来呢走向这个冲突啊，走向真正的冲突，甚至热的冲突的话，可能性越来越高。那除非这个中国共产党政权呢垮台，才会有什么新的契机。只要中共在执政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呀，刚才那个这个律师也谈到，你也谈到，这个主持人也谈到，就是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除了这个科学和技术的界限在模糊，这个军民两用的那个技术呢，也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这是完全是一个民用的东西呢，可能呢，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这个对手呢，把悄悄发展成军事的用途，是吧？或者是呢，有一些东西呢，它几乎很少有什么真正的民用科技上的那个突破呢，不会转化成军事的技术。当然，我们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个军事科学的技术呢，最后呢转到民用上来。就是你在正常国家的话呢，是像为军事开发的技术呢，就像美国的，比方说 GPS 对吧，纯粹是为了军事开发的，但最后呢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民用的那个市场，是吧？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就是说，像习近平要坚印什么军民融合的这种小组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就要把所有的民用的东西呢 优先的转化成了军用的，有点像那个北朝鲜那种那个先军政策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他一切都为了他这个维护他的政权，一切都为了就是在军事上强大，可以对抗美国来服务的话呢，他会把所有的技术啊，所有的技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抖音，这个抖音的市场实际上就是个民用的技术呢，他实际上把它用来这个作为中共的那些超限战啊这些的一种武器，那它实际上就是也是在把一个民用技术呢转成军用技术，所以呢现在看来这个协定是吧，你不管再怎么严也好，或者是现在悄悄的严也好呢，就是你就没办法阻止中共，就是说把这种民用的东西转成军用，或者一切为了军用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最后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得不美国会执着会终止这个协定呢，是那个迟早的事情。你至于说签一个新型的协定，那恐怕要等着这个后共产党时期的政府才有可能。
那么最后还有一分钟，我想请问方教授，就是说刚才谢教授啊提到了这个协议啊，你不能保证这个军民复用这个协议的这个啊能够生效，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美国跟中国在科技方面各式各样的竞争合作是越来越少，将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还是认为只是延后这个协定，最后美国政府尤其是如果拜登当选的话，还是会有国会的压力不要再动用这个协定，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了我们目前不能排除川普会回来执政。那虽然2018年有那个时候川普执政之下有延后这个协定，但是如果有川普回来执政的话，我相信美国会终止这个协定。
好，我们最后没听清楚，你说如果川普回来的话，美国会什么样？
我觉得一定会终止这个协定。会终止这个协议
哦，一定会终止这个协议啊，一定会终止这个协议。好啊，我要感谢啊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南凯大学啊埃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仁格律师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